请你们平安。刚才我们念经的时候，人们跑过来跑过去找几次，大家就有深刻的印象。路加福音的结尾和使徒行传的开头两个密切相关，两个基本在讲同样的原因。这个我想神这样做事有他的原因哈，有他的原因。那么我们大家呢，在过去的一周我们一周多我们还过去两周不过大家已经休息一周了。我们有李建刚老第二次来到我们中间，在我们里面有神学的课程，然后也带领我们的退休会。那在过去的一周里头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他们觉得这一次从李建刚老的神学课和这个退休会中间，他们觉得得着很多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对神的夫人所讲的每一点都会100%赞同，但是总体来讲，大家觉得李建长老他一切从圣经本身出发，又能够把圣经的原则很好的用在我们的教会管理和日常生活中间，大家觉得非常的受益非常受益。那这个实在是我们要感谢神实在是我们要来感谢神。那么根据我们过去一段的学习，那我们把我们用五个唯独把约翰福音做了总结以后呢，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在以后的几年里头，我们大家会一起来一节挨着一节的去学习使徒行传。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对使徒行传很熟，但是也一定有很多弟兄姐妹从来没有很仔细的一节一节的去读过这段经文。那使徒行传里边讲了很多是初期教会的行动，其实是我们今天需要借鉴，甚至我们需要回到那个背景里面来知道神在最初给我们教会的方向是什么方向是什么。所以我们会去来按照像李建长老师讲的，当我们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先不把我们自己的很多想法摆进去，我们先看神在当时的环境里，在这些经文里边讲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再去来推广它。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未来的几年里边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进行的，盼望我们大家在这里面可以更多的对圣灵有所了解因为我听有弟兄姐妹讲到，我们前面讲到五个维度中间好像很少讲到圣灵，那么我们这一次我们要开始讲的使徒行传，有人把它叫做圣灵行传，我们一会儿会提到为什么有人会把它叫做圣灵行传。那我们今天会从三个角度来讲这个这怎么是飞机语说应该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5节。那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角度我们讲耶稣他自己的简短的概括他在地上的一生，耶稣来了死了复活了显现了升天了，这个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要给我们很强烈的信息。第二个我们要讲到神的计划正在按照神自己的应许一直在做下去，这是一个神国的大计。那我们在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每一个人是被神拣选被神预备，也要接受圣灵的洗，成为教会中间的一员，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刚才我们大家很快的读了这五节的经文，其实使徒行传的前边的前言的经文要到第11节才能结束，那我们下一次会从第6节讲到第11节。这整个11节就像我们大家熟悉约翰福音一样的前18节，它其实是对所有的后边内容一个总的概括盼望我们大家在这方面下一点功夫就可以提纲挈领的知道到底使徒行传要教给我们学的功课是什么。那刚才我们已经和大家说到使徒行传的前面的11节的经文，你如果去和路加福音的结束的经文对比，里边的内容非常相像，我们等一会儿会和大家来做一个对比。为什么呢？等一会儿我们再讲到 它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是圣灵借着路加医生来向我们传递的信息。这个信息它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因为它把整个耶稣的一生，把神国的计划和将来圣灵要做的事情做了一个系统的对比。因此上我们需要用两次的时间来把它完完全全搞清楚。那么在我们要为这本书来开始的时候，我想既然我们讲到圣灵行传，我们就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又尊又活的三一真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不仅仅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承担我们的罪，以他无罪来死在十字架上，来消了我们的父神对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的愤怒，让我们可以被神看为义人，有一个圣洁的身份来进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更加感谢主耶稣基督，你不仅仅是要叫我们个人得救，你要叫我们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让我们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可以和弟兄姐妹彼此连结。我们每一个人既和三一真实连结，也彼此连结，就成为属灵的活石，成为圣殿的活石。主，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借着李健长老的分享，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主啊，这就是十字架那奇妙的圣功。主，我们谢谢你要借着我们在以后的几年里面，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使徒行传，真的是求你的圣灵借着我们在这样的学习中间，在我们里面真正的做反转的工作，照亮的工作，鼓励的工作，也做安慰的工作。因为我们常常是软弱的人，因为我们常常是信心不足的人，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不行，但是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在我们里面的大过这一切世界，所以我们能是因为把我们放在了这样一个教会里。主，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借着圣灵来在我们里面帮我们把圣道了解得更清楚，也借着圣道让我们对圣灵的感动更加的敏感。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分享，主啊，你就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无论是站在台上的还是坐在台下的，我们同感应你，我们被你建造，我们充满喜乐，我们为神国摆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一开始的一句话，为什么我们要看到路加福音的一句话呢？因为我们刚才在读到使徒行传开始的1-5节中间，把路加福音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提了出来。就是说我们讲到使徒行传，我们说它是神借着路加医生所写的一本书的上下册的下册，或者说它是前后相连的两本书。那前面一本书什么呢？就是路加福音。那接着一本书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那么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在使徒行传的开始，至少有6个因素让我们可以确定这本书的作者是路加。那因为我们不是主日学，所以我们不会像主日学那样把所有的这个使徒行传的背景啊、写作啊、时间啊，都像讲主日学那样去讲。但是我们会在以后讲到中间会一部分一部分的会提到。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提到是说 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那么作者是路加。那我们这里头提出路加福音的一到四节呢，是要叫大家看到在六个连接这两本书因素中间，头一个因素在路加福音的一开始和使徒行传一开始都点了出来，就是提到了提阿非罗。那提阿非罗这个词，按照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这个词的意思呢，是一个被神所喜爱的人，或者说是神的儿子意思。因此上有人曾经认为，这只是路加虚拟的一个名词，代表说是我们这些所有爱神的人，我们是可以做这样的演绎。但是当我们去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始，他提到提阿非罗大人的，那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称呼，就他并不是指一个泛指，他真的是指了一个很具体的人。所以当这两卷书都清楚地提到了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我们说这两卷书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那么提阿非罗是谁呢？提阿非罗很可能是在当时的一个外邦人，他很可能是一个希腊人的官员，或者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可能是当时的教会的一个资助者，或者他也可能是一个正在慕道的人，或者是一个新的基督徒。要知道到当时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在当时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其实早期教会正在受罗马帝国的逼迫，所以也可能这位提阿非罗是一个在信仰上正在承受压力的人，说难听一点，信仰正在摇摆的人。所以当路德医生他写这两本书的时候，不仅仅是写给了我们后边的人看，他实实在在的写给了当时的这个人，这个慕道友或者这一个新的基督徒，是要他知道你所信的这位神是实实在在，是实实在在。因此上盼望我们每个人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好像路德医生就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讲话，说各位，我现在讲写给你们这两本书，是要告诉你们，你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神，他真的曾经在我们中间行过了一切在我们人看来是做不到的事情。好，那第二个把这两卷书连接在一起来证明作者是路加的，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前书。那么前书是什么呢？就是路加福音。那换句话讲，使徒行传就是后书。那么第三个特点，路加福音一开始，如果大家回过去复习，前三章都在讲施洗约翰，而到了使徒行传的阶段中间，按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可是我们读到刚才的一到五节，他很清楚地把施洗约翰提出来，所以路加医生是有意识的要把耶稣基督的开头再给我们大家强调一遍。他一定要讲耶稣基督当初道成肉身来了，不但讲耶稣来了，甚至讲到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是什么，他都要清清楚楚地讲给我们大家听。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是一个传说，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的的确确的。所以这里边有第三个因素，就讲到施洗约翰。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最后结束的时候特别的提到要叫我们等待父神所差派的圣灵。那么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一到八节，一到十一节也清楚的强调后面的故事是要由圣灵来演的。换句话讲，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带领我们的是圣灵。我们这一点我们等一会儿会再给大家讲啊，再给大家讲。好，第五点，那么圣灵是在什么时候降下来的呢？圣灵是在基督徒或者说你最早那些使徒们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待的时候， 那这一点在我们大家刚才所读到的路加福音的结尾和使徒行传的开始都很清楚地把地点和神所降下的圣灵这件事情讲得非常清楚。第六点，在路加福音的结尾和使徒行传的开始都清楚地讲到耶稣基督的圣殿。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把使徒行传的开头和路加福音的结尾，我们做一个大家可以啊更直接的来对比啊。我盼望这字儿大概能看见啊。刚才这个飞行弟兄已经建议我，下次要把它搞得更清楚点啊，说这样搞得花花绿绿，别人也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使徒行传的开始和路加福音的结束都提到了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地方啊。我们要和大家等一会儿后边会分享到，提到耶路撒冷其实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啊一段时间啊，这个以色列闹得很响的一件事情，是因为美国把他们在十几年前所做出的一些决定付诸了现实，就是把美国的大使馆迁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件事情不仅仅是搞得在当地的不安，可以说搞得世界不安，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耶路撒冷真的很重要，对我们基督徒传福音来讲，耶路撒冷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所以他们都提到耶路撒冷，他们都在耶路撒冷等候，而且呢都是在等候父所应许的啊，都是在等候父所应许的。那么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我们后边强调是圣灵。当圣灵临在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从上面来的能力。那今天我们在教会做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好像能力不足，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靠圣灵。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曾经在一段时间里面比较不敢讲圣灵，我们在查经上下的功夫非常多，这是好的。但是我们其实不能忘掉圣灵，圣经从来没有叫弟兄对立起来啊。这几年福音派的教会也越来越开始重视到，其实圣灵一直在我们中间运行啊，不能在我们运行。那么在这两段书里边也很清楚的提到，我们这些人在世上要做什么呢？我们得着了属天的能力要干什么呢？这里叫做去见证，去见证。那我们前面也讲过，见证耶稣基督是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是用口传，把你们所听到的和我们所知道的耶稣基督事情讲给别人听，另外一个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要让别人看到说这里有神的家，神就在这里，这个人身上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影子。所以这个是啊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当然这里也提到耶稣基督后来被接升到了天上啊，升到了天上。那么在啊一到三节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系统的或者说简要的把耶稣基督来了死了复活了显现了升天了做了一个总结，就像路加福音结束做了总结一样，在使徒行传开始把这个总结要重新的显现出来。那么在这里边他首先强调了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事工是有一个开头的。那请我们大家要记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原本是神，他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但是耶稣基督这个无限的神愿意被有限在某一个阶段所来限制，他进入到了我们有限的世界。那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进入世界，这是我们所要记住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以后，我们 是要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人，而去轻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要效法基督，以道成肉身的方式进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是这样开始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以后，你的属灵的生活，你的教会的生活也要如此开始。那我这一次部长他同意我跟着教会的青年人去参加了在亚利桑那的这个青年人的短宣，我就发现这种道成肉身的侍奉非常的重要。我在没有去到那里以前，我真的没有想到在美国有那样大的面积的社区是如此的贫穷，而且是如此的黑暗它都不仅仅是贫穷，你到那个院子那个家里边，你看着我在中国这么多年学校，我都没有看到那么贫穷的样子。但是另外一个特点，那里很暗，这个院子里非常的脏，那个地方的那种酗酒、吸毒、帮派无所事事，崇拜偶像是严重，远远超出了想象。但是神呢，就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就呼召全美国的华人教会，大家连接在一起，去在那个地方持久的做工，持久的做工。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的，基督徒信主以后，不是就被高挖成一种超过别人的人，而是要用圣洁的这种心灵去回到那个污秽的世界里面，去来做盐，来做盐。好，第二个，在这件事，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清楚地想到耶稣在世上的施工有一个结尾，因为他讲到说，在被接到上升的日子为止。那上升这个词呢，我们其实在圣经里如果仔细研究，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这个词是个很特殊的词，它只用在那些被神接走的人上面这个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词不是一个随便的词。那换句话讲，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使命是有一个结束，而这个事情的确结束。不过我们等会儿后面也讲到，神的计划是会继续的。那换句话讲，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使命结束了以后，神的施工并没有到结束，还要继续做。谁来做？我们后面提到，就是我们这些被神拣选呼召出来的人要做。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提到的这段经文中间的第二点。那第三点，在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前，他向世人彰显了他的得胜，就是说他彰显出了他的复活。整本圣经只有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彰显了40天。这个40天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数字那么很多的研究会基于这40天之上。那么在这40天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显给了很多人。那显给了别人看这个词的原来的意思是站在旁边，或者被翻译成可以被看见。那么这里的而且这个里边所提到的这个凭据这个词呢，是个复数，是表明可以多次被证实的。换句话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幻影，不是一个幻象，不是一个想象，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也可能对我们大家今天来讲，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很重要，但是就像我们大家原来学到的约翰福音的结尾一样，你再想想，当初有一批人跟着耶稣3年，然后耶稣突然死了，对这些人来讲打击非常大，对不对？其实我们换一个很简单的解释，今天的社会有很多人，大家在崇拜某一个人。甚至在教会里边，大家在崇拜某一个传道人。如果有一天这个传道人突然倒掉了，或者你觉得那个明星突然倒掉了，你就会很失望。其实当时的信徒们、使徒们是有这样的心态，所以耶稣基督对显现在他们面前，对强化他们的信心非常重要。这里面 有什么甜蜜？虽然耶稣基督回来告诉我们讲说没有看见耳信的人有福，但是在教会最初的建立的时候是需要有一批人能看见，这是神的甜蜜。那么也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真的显给这些人看，这些人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他战胜了死亡，所以这一批原本逃跑、原本散落、原本灰心的人，从后来都成了耶稣基督的道的殉道者。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可以为神的国度摆上他们的一切，那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位活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至少这个提阿菲罗他需要听到这样的消息，他可能没有看见耶稣复活，但是牧家长说有这么多的人，我们在这个新约里面还提到说有超过500人都看见过这件事情，在当时不可能是一句假话啊，当时不可能是一句假话。因此上在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下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和我们今天也很密切，那么耶稣在他升天之前，在他显现的这之前里面他干什么呢？这里要告诉我们讲，他在讲说神国的事，神国或者说也叫做天国。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表明神国的临在已经开始，当耶稣基督升天了以后，耶稣基督就借着教会在地上的建立，让人们看见神国应当是什么样子，也借着基督徒们去来传讲神国。讲到这里，我要提醒我们大家，可能我们在以往的感受中间，或者在有一部分弟兄姐妹中间，我们想到我们受洗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命，换句话讲，我已经拿着了上天堂的门票。可是你如果透过这些经文很清楚地看到，这并不是基督徒所要得到的全部的真理。请问耶稣基督给他这些使徒们给他们讲神国的事情时候，这些人得救了没有？得救了没有？已经得救过了。可是他们不能停止在个人的得救上，他们一定要参与到神国的事情里面去。因此上我就想到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有很多亏欠。各位，今天我们的会堂没有坐满，如果把天上城基督教会曾经在这里受洗过的人，而且这些人并没有搬家到其他地方去，这些人现在也没有到我们周围任何的教会，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在我们这里受洗了，他们还在当地，他们没有教会，如果把这些人全部请回来的话，各位，我们的会堂一定坐不下。什么意思？我们有很多的人以为自己拿到了一张门票就结束了，可是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对那些已经拿到门票的人在讲神国的事情，教会是要往前走的。那么还有些人更糟糕，没有拿门票以前可能还比较想做好人，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听我们讲福音，不知道是我们讲的不对，是他们听的不准，他们以为说我只要有这张门票以后我怎么办，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们遇到过这样的人没有？没有信主以前规规矩矩，信主以后肆无忌惮，这样的人最容易把人绊倒。我记得我曾经给大家分享过一个，我原来奥巴马我最早信主的时候，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不想信主，为什么？因为他的妻子先信主了。为什么他的妻子先信主他就不信主了呢？因为他的妻子信主了以后呢就去与人同居了。与谁同居了？与教会的传道人同居了。而且他跟他讲说，即便如此我能进天堂，你进不了天堂，因为你没有受洗，因为我受洗了。基督徒忘记了你的受洗只是你成圣的路上的开始， 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讲，他向这些门徒显现，他向这些已经信了他，已经立志跟他人显现，你们要向神国的人。所以基督徒，我们在家里边，你应当是个好丈夫，应当是个好妻子。你在公司里边，你不能别人在老板面前是一个样子，老板后边是另外一个样，你也是在老板面前勤勤恳恳，老板不再接触了。这都不是一个基督徒要做神国的事情当中的事。好，这个是我们的这里给大家提到。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来了，死了，复活了，显现了，今天。好，第二是我们今天想提到的。那么《使徒行传》它强调神国的大计不会因为耶稣基督升天而停止，他一定要会继续进行。那么请问这40天中间，耶稣基督对这些门徒讲了神国的事情，他在讲神国的哪些事情呢？换句话讲，神国的大计如果要实行，是要有哪些因素呢？至少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一条是要等候圣灵。那等候这件圣灵是从耶稣基督的嘱咐开始的。嘱咐这个词其实它更直接的翻译就是命令，耶稣基督下了一个命令，这些使徒们必须来顺服。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来讲，特别是对我们在后现代的基督来讲，顺服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顺服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他们必须等待耶路撒冷神国的扩展大计从耶路撒冷开始。那么等待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你们觉得对当时的人是挑战吗？其实是挑战。这些使徒跟耶稣使徒的人，他们不是耶路撒冷人，他们大多数都是什么人？加利利人。从他的本性来讲，耶稣走了，我干嘛带他耶路撒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耶路撒冷是当时犹太权贵的中心，是逼迫他们的。从人的本性来讲，人是要离开的，可是他们说你们等着，一定要等，不能走。而且耶稣跟他们讲要等长时间。从后边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耶稣没有讲具体的多少天。有人讲，为什么耶稣不讲多少天呢？你不讲清楚吗？其实我们算一算哈，他们大概等了10天，他们大概等了10天。后来5天多，因为从月节到5旬节之间，那个时间是不算来的，他们大概就等10天。那耶稣为什么不讲清楚呢？说你们等10天吧，那这10天一过，圣灵就降临了。那个唐中老牧师在讲到这一段，他曾经讲过，他说如果过10天的话，这些人可能就先走了。 OK， 10天我先回去7、8天休假，这几天再回来吧。人的本能很容易这样。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神没有跟我们讲清楚，是神的目的，那叫信心。当我们每一次觉得我们把每件事情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大大小小都清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很有把握。当我们很有把握的时候呢，我们就靠自己，对不对？有的时候神就是要叫我们好像没有清楚，但是神的大方向是很清楚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习等候的时候。神一定会来，我们的祈求神一定会应许，若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祈求。但是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去等候啊，去等候。那么他们在那里等候的时候是干什么呢？耶稣基督给他们做了很多的训练，做了很多训练。那么我们等一会儿呢要讲第三部分，就要讲耶稣基督给他们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好，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撒冷，等候父神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那我们前面在学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讲到耶稣基督很强调讲说，他讲的很多话我们其实不明白，必须有圣灵在里面说，对不对？ 因此上，在这段经文里面，使徒行传一章五节里边，三一神同时的出现。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边，我们把三一神我们唱了一遍啊。刚才这个选的诗歌里边唱到了天父，唱到了圣灵，唱到了圣灵。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基督这是三一神里面的第二位，父是三一神里面的第一位格。那所应许的和我说过的那个就是圣灵。所以在这些经文里面，三一真神同时出现。耶稣基督在这里的讲话的意思，被路加记录下来的意思，就是告诉路加一切都是神的计划。三一真神从我们还没有被造开始就有这样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不会随着耶稣基督离开而结束，而会继续的发展。而且这个计划要由谁来执行？这个计划不是由天使来执行，这个计划是由被拣选的门徒来执行。来一下，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到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三部分，神国的计划。一方面我们讲的是三一真神至始至终的带领，另外一方面讲他的执行者是那些被拣选被预备，在这段经文里面是讲到即将被圣灵洗的使徒们来进行的。那么拣选这个词使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其实也是靠着圣灵做的。我们在约翰福音中间其实讲过几个啊，我们就讲过几个。那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类似的经文，在第六章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他整夜的祷告神，到天亮叫他的门徒来，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这个第二节一到二节就清楚地讲到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所拣选的使徒。所以我们再一次会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今天成为基督徒真的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功劳，是父神的计划，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然后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间我们一直被圣灵所引领，一切都在神的带领中间。当我们强调拣选的时候，不是为了讲说我们好像比别人更优越，而是说我们无可夸耀，什么都不要夸耀，什么都不要夸耀。那我这一次去啊阿里桑那，我就看到这些青年人实在是我们这些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所以我想可能我们这里边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可能都曾经参加过这样的服事。我记得我女儿当年在我教会的时候，她就去过安康了啊，她就去过这样的服事。那我们可能想到的比较多的是这些青年人在那里很受苦，他们是很受苦啊，天气很热啊，天气很热，条件不好，这是很受苦。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青年人其实是我们的榜样。当神选到他们的时候，当然是能借着父母的支持说啊你去吧啊。他们在那里去了以后呢是非常谦卑的。我看见那些青年人他们挨家挨户的进入到那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顺服，他们没有觉得他们是这种好像又有文化家庭又好圣经又懂得多的人啊，他们真的是和那些挨家挨户的敲门给那些人去讲福音啊，他们就用的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字句啊，普通字句，就是那样敲了门就给一个人讲，只要人家不拒绝就讲啊。而他们这个字呢还遇到这个几十年来没遇到过的事情啊，有一个当地同工啊带了一个三个人的带了三个人用四个人一个团队，结果呢被狗咬啊，跑出两只狗来啊，咬上两个人抓上一个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呢啊？ 你不能说小孩子们不害怕哈，我真看到小孩子，我真看到年轻人家长哭哈。那回来怎么办呢？祷告，问神，祝大家很清楚，神叫我们来就是做这件事情。所以除了只有一个女孩子说我需要休息一天，因为我们带领的人呢给他讲得很清楚，绝不勉强，而且任何人不去也不能有人做他祷告，那是他自己在神面前祷告。都只有一个人给我休息一天，其他的孩子们都去了。我那天其实都很紧张，我那天我没在我在做另外的事情，如果讨论会叫我发言，我肯定跟班长说，哎，咱们是不是不解释了啊？因为我这个很害怕狗的了。但是我觉得这是神做的工啊，神做在那青年人身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个成人，我们要回归到小孩子，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放下，要老老实实的承认，其实一切事情都是神做的。那么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后，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很伟大，或者觉得自己很冤屈，这感觉就不会有啊，就不会有。那么耶稣神的拣选，不是说把我们拣选出来就不管了，神在中间是有教导，这个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吩咐这个词。吩咐这个词的意思不仅仅是命令，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导方向的意思啊，指导方向的意思。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指导方向的呢？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用他自己所行和所教训，这两个词把耶稣做的一生的事情做了概括，但这两个词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两个词就让我想到李健长老这一次讲到中间提到的，当我们大家讨论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的团队的时候，李建长老说，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什么？是什么？是教会，对吧？到底什么是教会？所以你这个东西搞不清楚，你后边所有东西都不清楚。你可能用世界上的所有的方法来管理，但他说不是，这是教会。就像这一次他们去到那里啊，到阿里郎那些青年人，他们就是要挨家挨户的讲福音，来了人就是要给他们讲福音，每一个人有一个使命要讲福音，他们不是单单去做慈善事业，这个是我这次对他们的施工一个印象很强的。我也看我们教会做所有施工的时候脑子要有一个印象，不论我们这个施工是直接讲福音还是间接的，你一定要清楚你的目的就是为讲福音啊，这点是非常重要，就是为了门徒训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这样写了哈啊，这一周我们的二副又有训练，又有训练啊，盼望能接受培训的弟兄姐妹，你们尽量要来，尽量要来啊！我们不但自己要行，我们要听神的教训啊！耶稣基督在这里教训。那么这一段呢，也表明说，耶稣基督他在复活的过程中间，他的教训没有停止啊，他的教训没有停止。那么当我们讲到耶稣在世上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读圣经这件事情是要我们自己努力去读的，是要弟兄姐妹彼此交通的，但是很重要的一条，我们要求圣灵的引领，因为圣经里边讲的很清楚，如有圣灵来了，他才能教导我们明白一切的事情啊，明白一切的事情。那么当我们讲到圣灵来了，这里边提到圣灵的喜的时候，我想有几件事情我要做一个简单的啊来提醒大家。因为关于什么叫做圣灵的喜是一个很大争论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在这里来分享。我想在我们以后的使徒行传中间，我们会不断的遇到这个词，我会逐渐的根据每一段的经文帮助大家把圣灵的喜这件事情把它搞清楚啊，把它搞清楚。但是我们在这里所需要明白的是，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我们的代表就是圣灵，和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面可以看得见摸得着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遇到的情况，就是信那位眼睛没有看见， 手也没有摸着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那么在这段圣经里边，关于圣灵的洗中间，我特别的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这里边有几个很小的细节可以帮助我们对圣灵的洗有一点认识第一个，这里讲到圣灵的洗的时候是和时间有关系的在这里是讲到十天以后的一件事情十天以后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刚才讲了，十天以后这件事情对当时的使徒意义很大，另外一件事情对我们今天的宣教中间有一件事情意义很大，因为在呼叫学上，这个十天是我们在和伊斯兰教来讨论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证据。那在伊斯兰教的信仰里面他们认为宝贵师这个词的希腊原文中间里边包含了一部分穆罕默德这几个字所以他们讲说那个耶稣所讲的你们要等候的人就是要等候穆罕默德。那所以说穆罕默德其实就是最后的一位代表神来到我们世界的人，但是这些经文很重要，耶稣讲那位宝贵师十天以后就来了，不是在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以后500多年他才来，不是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讲一个题外的话，但是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这里边讲到那个圣灵的时候，在这里特别用了两个字，不仅仅用了灵，可能要使用灵，这样用了两个字，用了 Holy Spirit， 真的用了圣和灵这两个字。那我们知道圣这个词强调的是分别为圣，强调的是分别为圣，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是我们所等待的这位圣灵呢，是要叫我们分别为圣。所以我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当我们受洗以后，你可不能去肆无忌惮，因为从此以后你应该和世界不一样，你应该和你自己原来的言行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你的道德水平比原来更高了，你是应该更高，但是更大原因是你从根本上应该不一样，因为你分别为圣，因为你分别为圣，这是我们要特别要给大家要强调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讲到灵洗这件事情。那么至少在这段经文里面，灵洗的意思指的是当圣灵临在早期这批使徒以后，就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建立。这些使徒当时一定都受过了施洗约翰的洗，你们大家去读圣经，虽然没有所有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没有受约翰的洗，有，至少我们知道有两个耶稣的门徒安德烈和彼得是曾经约翰的门徒，他一定受过洗。那么后来他们都跟着耶稣，但耶稣们受了洗，他们要不要受洗？他们也受了洗，但是他们受的不是灵洗，那个是一个悔改的洗。那么他们什么时候再受洗呢？圣经里没有讲耶稣基督给他们受洗，耶稣说你们要等到圣灵的洗。所以这里边这个圣灵的洗和他们的得救其实没有关系，和他们的重生也没有关系，这里边的洗是讲的他们要进入到教会里面，换句话讲，第一批被领洗的人就建立了教会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领洗的一部分，我们以后会把它层面上讲得更清楚。基本来讲，重生讲的是基督的生命进到信徒的里面，受灵这个圣灵的洗讲的是信徒进入到基督里面，你去再仔细想吧，这两个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一点点不一样。一个是重生是讲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而灵洗是得到神的认可，我们被加入教会，我们组成教会所以这个是一部分，我们以后会把这个观念慢慢的和大家来讲。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讲道就要结束到这里。我想我们。 讲的就要结束到这里。那么刚才我讲到我们基督徒所能够做的事情是因为心里面有圣灵。我们在8月4号我们请到了在台湾的以便盲人喜乐合唱团，这是我们的一次福音的行动。监督我们会请所有的执事和团体主席到八号六去吃饭时候开一个会。我们这个活动还有两周其实我们已经筹备了快一年了。那么我盼望我们大家带着更多的人，带着更多慕道友，我也盼望我们自己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基督徒，他们是怎么样信，怎么样生活的，圣灵怎么样在他们里面给他们一个光亮。盼望我们每个人想想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里面的这盏灯还亮不亮，还亮不亮。耶稣说当圣灵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崇拜开始的，这是我们的宣召，这也是我们今天结束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的圣灵借着路加医生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始，在讲整个初期教会的历史的一开始，用短短的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三一真神那计划何等的美妙，何等的圆满。我们也看到我们被拣选成为其中一员，虽然我们不配，虽然我们不能，但是当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愿意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真的做宝座的时候，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我们顺服在你，我们回归小孩子，主我们就能做那更大的事情。主我们巴不得你今天赐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个响应，就是我们不是仅仅在这里来开始来听使徒行传，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可以在圣灵里面行动起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你也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无论是在教会、在公司、在家里面、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成为你的眼，成为你的光，把你的荣耀变成出来，奉救主。